神国度里面的人，神把国度赐给的人是哪一种人。我们大家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也请弟兄们先读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请弟兄们关到以后一同开声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第三十节开始读。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弟兄们，你圣经在哪里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一同来读。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第三十三节一同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很多老人家最不喜欢现在的菜吃，丢掉昨天的很可惜，所以他每天好东西先留着，先吃昨天的，明天吃今天的，后天吃明天的，天天吃旧菜啊！耶稣基督说，明天有明天的菜，你不必怕明天没有菜，今天的吃，吃不完就丢掉了，明天新的来，你说你明天不一定有，所以今天吃昨天的，今天留给明天，忧虑。耶稣基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大家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大家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说呢？我的十字架太重，不是太重，是你多背好几天的难处，所以你十字架很重。有的人呢，就从刚刚生孩子就挂了，以后不知道结婚会不会嫁得出去啊？所以小孩子生的时候他就紧张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哦，等到一结婚那天就不知道会不会生孩子，一生孩子不知道生男的生女，生男的怕他做阿飞，生女的他怕他做飞女，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如果生女的怕他嫁不起，生男的怕他做强盗，所以天天挂历挂历挂历不完。耶稣说，不必，你为什么这样挂历？挂历就是把历拿来挂，挂了一大堆，还有像好像一些学生在大学的宿舍里面，衣服呢几个月才洗一次，所以一直挂一直挂一直挂，挂了一大桶，弄到氧气不够，味道不对了，才全部拿去洗啊。一天有一天的挂历，每天挂一件就够了啊。第二天不要挂，拿去洗衣好不好啊？不要堆了一个月才去洗衣，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大家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再说，今天的难处今天当，明天的不必去想它。你讲了啊，你不要在礼拜堂里讲谎话啊。很多人说，我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呢，为了一次发生一万天挂历，你明白吗？哎呀，我不买车的，怕撞车，为什么呢？那么如果一万天里面有一天撞了怎么办？所以每一天都挂历撞车的事情，就如果那一天真的撞了，如果神的旨意死了就算了，没有死就到医院休息，感谢主，平常没有机会休息。如果脚断了不要紧嘛，就换一个义脚嘛，就是这样。你不要挂绿，一直挂一直绿，一直挂一直绿，就像一个长钉子把衣服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从来不洗，味道很臭。你心中呢，你很爱清洁，但你心中很爱挂一大堆不应当的挂绿。真正你所挂绿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有1%可能发生。你说因为飞机掉下好几架了，一年里面几架，我就不要坐飞机了，我怕得要命，我怕万一嘛。那你傻瓜，你走路好了啊？那怎么走得到你要去的地方呢？我怎么去传福音呢？现在我每一个礼拜跑5个国家，我挂历怕坐飞机，我每天走路，走到最后呢3年才走到台北，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交托给主吧。一个侍奉主的不可挂历，侍奉不可挂历就是懂得交托，侍奉主要懂得交托，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的难处交给主，明天到了再当明天的难处，后天的再交给主，这样你可以做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把许多最宝贵的思想能力花在最不重要的、最不必要的挂历身上。我告诉你，很多人的思想力量很强的， 但是他因为把思想的力量都花在挂虑，花在不幸，花在紧张，花在许多令他失去这个安全感的那些可怕的环境中间，结果他一直为紧张而服侍，就不能服侍上帝。你服侍上帝就把挂虑除掉。耶稣讲的，你们怕什么？你挂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人不是饭桶，人不是衣架。如果你一直挂虑穿什么，穿什么，这个礼拜穿这个，这个礼拜穿那个，那个不同，人家看我教会最漂亮的就是我。你是衣架，我不懂你。你是衣架，每天换一件衣服，一换再换，不要，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为吃什么，不是为穿什么，不是为喝什么来过人的生命的生活。感谢上帝。那这段圣经你看呢，耶稣教他你不要挂虑这，不要那个，你也不要求这些，你先求什么？先求什么？上帝的国，同上帝的求上帝的国，上帝的意，不要挂虑，要有信心。然后祷告的焦点，祷告的中心点，祷告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神的国，神的意。那么怎么办？我们现在看同一段相同意义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二章，咳嗽你不要挂虑，交给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要请姐妹们来读，这一次我要请姐妹来读，请你们从第这个二十五节开始读，一同读。你们哪一个能姐妹读？十二章二十五节，一二三。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句话马太福音没有出现，你们求他的义路加福音没有出现，路加福音说你们求他的国，马太福音说你先求他的国同他的义，所需要加给你们，加给你们。这里说你们需要的父知道的，你只求他的国，你们的父必加给你们的。所以你们这小群你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天国是谁的？天国赐给谁的？你求神的国，神把国赐给你们，赐给谁？赐给那些懂得单单以神的国度成为他祷告的焦点，祷告真正的目标，祷告所以要求的愿望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这是很要紧的。这样的人上帝国度给你们。一个人如果求的是世界的东西，上帝就是答应你的祷告，你所得罪的不过是世界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求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就是你没有求世界的东西，难道上帝让你活在世界上不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吗？你需要的平安上帝不给你吗？你需要的用的东西上帝不给你吗？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小群的人啊，为什么这里说这小群的人呢？这小群的就是这些懂得这样祷告，这样不忧虑，用信心仰望上帝的是很少数的人。你们这小群的人，这样小群的人，上帝把国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求他的国，求他的义。你们不要像世人，世人为求平安，为求吃的，为求喝的，为求世界的物质，他花了许多祷告，而且重复的祈求， 因为他们以为话多就蒙悦纳，但是你们的父不是如此，你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他就加给你们了。阿门。你们这孝亲的人啊，孝亲的人啊，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今天我们要侍奉上帝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比世人更有把握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比世界上的更有原则的依靠呢？我看见许多外邦人做事情比基督徒更有信念。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上帝，他们有信念。你有上帝，你做事情这么惧怕，这么挂虑，什么都不敢做，你怎样说你是超过他们的？神的国度用教会去代表，而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应当是有信心的人，应当是依靠上帝的人，应当是免除挂虑的人，应当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才能服侍上帝。这是继续下去的。我们提到有新的生命，若不重生，不能进上帝的国，不能进上帝，进上帝的国。一个真正在天国里面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虚心的时候，你是很柔软的，很温柔的，很追求的，渴慕真理。但是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是很刚强的，很勇敢的，站立起来，一点不妥协，持住真道。这样的人是天国的子民，天国里面是一孝心的人。这一孝心的是谁呢？就是那些不为吃喝穿有所求，但是对神的国、对神的义拼命祷告的人，这些人是天国里面的人。接下去，我们的思想呢？我们在侍奉的中间应该有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敬畏上帝的心，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彼此顺从，互相服侍，在肢体中间成为服侍的肢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特别是诗篇跟箴言，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这样的词句是多得不得了，在新约里面很少出现。新约告诉我们，哥尼流是敬畏上帝的人。新约告诉我们，我存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为你们讲话，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劝你们。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提到的。接着我们又看见了在以弗所第五章，保罗说你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敬畏基督全本圣经只有一次，就是在这里。接下去你看见挪亚以敬畏上帝的心，他存着敬畏的心去定了那世代的罪。这是我所知道的新约圣经里提到敬畏敬畏敬畏敬畏最重要的几次的经文都表现出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句话。我们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一同开声来读。我请二十节开声读，你们读二十一节。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教会肢体服事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当我们看见弟兄对我们有所规劝的时候，你要听他吗？你说我比他先信主五年，为什么要听他？我比他老前辈，虽然没有老，我比他老经验，所以我不应当听幼辈的人。幼辈的人说他虽然比我长辈，但比我更不懂。我告诉他的凭着真理是这个对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肢体的生活里很难很难。当孩子小的时候看这里，我们的手指像这样的，但是长大的时候会变成这样的，有的胖胖大大的，有的小小矮矮的，有的又高又夹在中间的。所以一个家庭孩子小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长大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对不对？教会也是如此，同一天信主不久以后，有的人灵性长进就变成非常快的长高了，有的人几十年就是这样矮矮胖胖的挡住天国的门，天国的门是窄，一个人进去别人不能进去， 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类的人，有的人进步，有的人谦虚，有的人骄傲，有的人懒惰，有的人一点不听话，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是教会能真正做一个有功用、有效力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过一个肢体互相扶持的生活。什么办法呢？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所以我不应当听你的，因为你比我年幼，但你讲的是有道理。我为了敬畏基督的缘故，我顺从你。啊，你不要听我，因为你看我学问比你小，但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而且我是从我的经验配合圣经的真理告诉你，你不听了怎么办？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你听我。所以这样呢，在教会里面就不应当有老资格的，或者有一些呢权位高的，或者那些的社会地位强的人，把他们社会的身份带到教会里面作为作父。你在你的家里是老板，你到教会上帝的家里，上帝是老板。你在社会里面是长官，你到教会里面又不长又不官。你在社会中间公认的权威，是你物理学的医学的权威。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有一次呢，经过一个首相，下大雨的时候经过一个乡村，礼拜天他就进去做礼拜。他们进去做礼拜，在很小的教会他做礼拜静静的，因为完了现在是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到处面前跪下来一同领圣餐。所以这个首相，英国的 Prime Minister， 他也跪在前面。当他跪在那边领受圣餐的时候，祷告祷告到一半，旁边的人发现他是 Gladstone， 是英国的很伟大的首相。所以那个人想，我这个农夫怎么可以在首相旁边跪下呢？怎么喊他跪在一起？英国的这个阶级很清楚的，所以他这个农民自卑感，就一面祷告一面一直说一直闪，就一直躲到旁边，因为他感到他不配跟首相在一起。原来在我旁边是首相哦，我怎么可以坐在他旁边呢？好像坐在一种自卑感，主耶稣好像是到耶稣面前可以亲近，首相是不能亲近一样的。所以呢，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呢，他正在动动动的首相的时候，就抓住他的肩膀，吓死他了，把他抓住了。他说：“弟兄，在耶稣圣餐面前，我和你是一样的，我们不过同样是罪人蒙恩典。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是同样蒙恩典。大家说，我们不过是罪人，同样蒙了恩典。我不是谁，你不要看我是首相，把他抓回来。”这个农夫吓死了，跪在那边，原来就在首相旁边，听到这个安慰的话语。在上帝面前没有分彼此。亲爱的弟兄，你是上海，我是厦门，你是温州，我是不够温的，你是这北京，我是南京，你一北我一南一上一下，我们在教会里看见许多的分界。为什么？因为这叫肉体，肉体有界限。大家说，所以界限变成肉体的记号。大家说，我是福建帮，你是广东帮，到耶稣面前还帮来帮去吗？帮助来帮助去是可以的，但帮派来帮派去就不可以的。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肉体才有界限的。在肉身中间，你看见有黑皮肤的，有白皮肤的，所以分开了。肉体分界限的，界限就是肉体。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无论是族，无论是奴，无论是叙利亚人，无论是犹太人，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合而为一了。阿门。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所行出来的生活。这样的侍奉，我们今天服侍上帝的不要怕，因为这是有钱人，我不知道怎么服侍他，因为他是有钱人，不是，他是罪人蒙恩典，碰巧有一点钱，就是这样吧。我呢是罪人蒙恩典，但是碰巧还没有钱，就是这样吧。所以这个世界的不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最大的有钱人在几十年里面可能变成很可怜的债主，可能变成一个人欠债万万没有办法偿还的，只能进监牢的人，那是破产的人。天下太多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有学问的人不要因为你的学问骄傲，有权柄的人不要因为你的权柄骄傲，有地位尊荣的不要因为你的地位尊荣骄傲。这是谁讲的话？这是耶利米在活在世界上的对当代的社会讲的话。你因为你的学问夸口吗？你因为你的智慧夸口吗？你因为你的权力夸口吗？ 你问你的荣耀夸口吗？就归纳起来，夸口要指着主夸口。当你指着主要夸口的时候，在主面前怎么可夸？你敢马上不敢指，对不对？你敬畏基督的时候，服侍就容易了。所以呢，整个教会的服侍在国度里面，我们知道国度的君王不是人，国度的君王是谁？是耶稣基督。在诗篇第二篇，圣经怎么讲的？上帝说，我在锡安已经立了我的王了，所以他就是我的儿子。受膏者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因为父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上帝说，我要将万国做赏赐给你，把万族交给你。什么意思呢？这个国度的君王是耶稣，耶稣是上帝国的一个蒙托，我们上帝所托付所高立的君王。这样呢，教会里面没有别的元首，教会里面没有别的王，我们就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服侍，个人按照所领受的恩赐来服侍别人。如果没有这种恩赐的人，你不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我昨天说，命没有牧养恩赐的人，硬叫他做牧师，做得不三不四；没有讲道恩赐的人，硬叫他讲道，讲得乱七八糟，这不对的。如果你应当可以服侍圣徒，在台下做工，好好在台下服侍。如果你能够在台上侍奉，你战战兢兢在台上侍奉，个人不但谦卑的侍奉，个人不但追求的侍奉，个人不但敬畏基督的侍奉，个人按照所领受的恩赐跟托付来侍奉。所以我在讲，发掘自己，发现自己，发挥自己。大家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接下去，我们除了敬畏的心来侍奉之外，我们要用圣洁的生活来侍奉上帝。我们的思想要圣洁，我们的良心要圣洁，我们的动机要圣洁。我们侍奉呢，最宝贵圣洁的动机在神，在人的面前。前两个礼拜啊，我从这个美国回来，我就带领了在加拿大附近的一个1200人的这个童工退休会跟这个青年全国的大会，这是我们这布道团主办的。那么这样呢，在里面我就提到三个晚上的侍奉，以圣洁侍奉；第二晚上以公义侍奉；第三晚上以爱心侍奉。这是侍奉最重要的几个原则。我们看见圣经呢，当施洗约翰要生下来的时候，天使预言，然后这个他的父亲的传讲，在诗歌中间提到这句话，他必终身以圣洁以公义侍奉上帝，坦然无惧的侍奉上帝。今天的教会真需要圣洁的信息，今天教会里面真需要圣洁的本质，圣洁的侍奉，圣洁的品德。今天的侍奉的工人真需要圣洁的持守。圣洁是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的，圣洁是魔鬼没有办法模仿的。你清楚这句话吗？魔鬼可以做怎样装作天使一样的光明，但魔鬼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是圣徒最基本的本质，这是蒙救赎以后最基本的改变。你从罪人变成圣徒，你从污秽的生活变成圣洁的生活，你用圣洁的侍奉上帝。我们侍奉上帝守戒心清吗？我们侍奉上帝，我们灵性身体干净吗？你们要除去一切身体灵魂各样的污秽，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除去各样灵性的污秽，除去各样身体的污秽，以圣洁的心，以圣洁的身体来侍奉上帝。在钱财的事情上，你侍奉圣洁吗？在情感的事情上，你侍奉圣洁吗？在身体的意念上，你侍奉圣洁吗？当你的心思意念在正情正义中间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不必惧怕。但当你心思意念灵魂身体在邪情事业上违背上帝的时候，你不要侍奉上帝，因为上帝不需要 无畏的时候参与圣工。上帝不要无畏的心思念他的工作，上帝要我们清心守节，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上帝，以圣洁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圣洁的侍奉是蒙上帝悦纳的侍奉。接下去我们要用公义来侍奉上帝。为什么说要用公义来侍奉上帝呢？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得着神自己的本质，上帝是义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righteousness in person， 有位格子这个公义的主体就是上帝，有位格子真理的主体就是上帝，有位格子圣洁的主体就是上帝。神就是圣的，神就是义的，神就是真理的。所以我们以真以义以理以神的道以上帝的公义来侍奉上帝。神不但自己是义，他也称信他的人为义。所以因信称义，真正的意思是借着信心我们领受神给我们义的地位和给我们义的能力过义的生活，是这几方面的综合。我再讲一次，所谓因信称义，就是借着信心我们领受神在基督的死同复活里面所以给我们义的地位义的能力过义的生活，因信称义。所以一个义人不但在义的地位上有份，一个义人在义的生活上也彰显出来，一个义人过个义人的生活。所以义人比因信得生。我请问你，义人比因信得生？请问因信得生以前他是不是义人？是不是义人比因信得生吗？义人要有信心得生，那么义哪里来的？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这个义人已经信了没有啊？义人已经信了，信以后还要因信得生，对不对呢？所以义人是因信称义才叫义人，对不对呢？义人要因信得生，对不对呢？还没有义前他已经信了，对不对呢？因信才称义嘛，称义以后要因信得生嘛。所以一位信以至于信，你看到了吗？一位信以至于信，我用五次每次一个钟头半来讲解这八个字，我在吉隆坡讲的这些的信息，你们可以听那些的录音带或者录音带。但我告诉你，义人比因信得生，义人就因为称义有生命，得生的这个生是生活，所以他就因信称义，也因信得到义人的生活。上帝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不但称我们为义，不算我们为罪，那是叫做 negative， 叫做消极面的称义，不再算我们为有罪的人。但是这不够，我现在没有罪，那怎么办生活呢？上帝给我义的力量，把他义的生命的本质放在我里面，他给我有力量过义的生活。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靠着信心过生活。我们就在义里面来侍奉上帝。一个在义里面侍奉上帝的人，他心中敬畏神，他心中不讨人的喜悦，他不是要讨人喜悦左右自己的侍奉，因为他在义中间生活。关于义是什么，我今天不提了，因为这个又要差不多一个钟头来讲义是什么。那我告诉你，义人不可以退后，因为义人的退后我就不喜欢他。请你注意这句话哪里来的，这句话是从希伯来书来的。你看见圣经有三个人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一个是哈巴谷，第二个是保罗，第三个是谁？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不讲是谁，因为圣经没有讲是谁，我们不能猜。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和哈巴谷，那么这新约这两次是引用的就是旧约哈巴谷的这一节圣经。而哈巴谷在怎样的状况中间过一个义人因信得生的生活？他在整个环境社会败坏道德颠倒公义不能得成的时候，当他看见整个世界乱七八糟，宪法不按照宪法而执行，公义不按照公义的原则而被尊重，而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外邦人得胜，罪人成发达，这个整个义人受苦的时候，他说：“上帝，我怎么活下去？”上帝最后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的原则，他写下来：“义人必因信得胜。”当我看见什么都不如意的时候，当我看见教会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信神没有放下他的教会。 我信神给我能力，我要在其中为主真理征战，一人不可退后，不要退后。今天许多的教会在退后不自觉，而且许多教会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要退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满足于现状，就等于快要退后了。退后不退后，前进不前进，不在乎你有多少人，在乎你能不能赶上神要你赶的速度。这个观念我没有在任何一个每一本书里看到，这个观念构成我的复兴的这个定义。 The revival is to keep to cope with the speed of Holy Spirit， 这个叫 revival。 什么叫做复兴？哇，大家会鼓掌，哇，啪啪叫做复兴，大家会祷告摇叫做复兴，大家会倒下去，不是。复兴是什么？教会能够保持圣灵的速度，与圣灵同行，在圣灵要你走的路上有同样的速度的人，你就继续在复兴中间。当你说你不能 cope with the speed of Holy Spirit and His guidance， 那么你现在慢慢就保持现状，那是退后，不是保持。我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感谢主，唐牧师，我在某某教会已经侍奉了已经七年了，那么你是会友呢？感谢主，还保持三百个。我说从前你去的时候三百个，现在呢？感谢主，没有退步，还是三百个。那我说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他因为死了一些嘛，还有三百个，感谢主，表示没有减少，对不对？因为老都会死嘛，每年死了多少，每个月死了多少，现在还能保持三百个，感谢主。那我就问他说，那么呢，这个你那个地方的城市多少人？我七年前那个城市是一百万人，现在呢，现在130万人。那你的教会呢，还是一样三百个，那你是退步。他说没有啊，数目一样啊。我说你还不懂我的意思吗？如果那个城市一百万的时候你三百个，他120万的时候你应该多少啊？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应该增加20%啊，你应该360嘛，你还保持300个，你说你没有退步吗？你是按数目的退步，按进度的效率你是退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要用传统的观念，要用总原则的观念来看。原则的观念就是 Can I cope with the spirit speed， 我能不能照着圣灵的脚步来行呢？当一个教会，当一个教会，注意听，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侍奉的团体，他能够照着圣灵的速度加快速度，同圣灵齐步前进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复兴。 To speed up your slowing down steps to cope with the speed of the Holy Spirit determined for your church and your age, that is a revival， 这是复兴。我用这个观念来看，用这个原则来看，求主赦免我们自满自足的罪，我们以神的义来做上帝的工作。接下去我们用真理来侍奉上帝，我们用真理来侍奉上帝。为什么呢？我们敬拜侍奉上帝要用心灵同诚实，要顺服圣灵同顺从真理来侍奉上帝。当我们的侍奉不照着圣灵的原则，当我们的侍奉违背圣经所给我们教导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应当悔改。因为神是真理的神，神是赐人理性的神，神要用他的真理引导我们的理性，好叫说启示的道可以引导管制带领堕落的理性回到他面前来。这样当我们的思想也向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越好。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了解真理的程度越就配合神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越好。如果我们偏离真理，我们多么伟大多么成功也没有用。所以我再说，如果一个教会已经走向异端的道路，已经偏离真理，但是这个教会好像更多人更多人，你不要以为这个教会是复兴，因为他把更多人带到听错误道理的危机中间，这不是复兴，这是假的道欺骗可能成为选民的那些这个百姓。所以呢，这是很危险。我们求助帮助我们用真理侍奉上帝。如果我站在台上讲的不是上帝的真理，我盼望呢主早把我的生命取去。如果有一天我不是照着神的道来讲来劝来传福音的话，求主给我结束我的生命。因为我们要用真理来服侍上帝，神是真理。 阿们，感谢上帝。接下去我们要用爱心来服侍，无论我们立场多么坚定，无论我们的信仰多么稳固，我们不能做一个冷战童。 The dead orthodoxy， 冷战童是教会一大危机。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呢，信仰很纯正，但是冷冰冰，像从冰箱里面出来的那样的。另外一些教会呢，信仰乱七八糟，热腾腾，像油炸柜刚刚出炉一样。你碰到他，你的手会碰伤的。这两种的教会都要悔改。我不是单单叫这杯灵恩派，我要这杯很多传统的教会，因为你进到那个教会里面，感不到温暖，你感不到火热，你感不到爱，你感不到上帝的同在，是感到那些人的冷冰冰的讲教条，每一句都准确的不得了，但是完全没有人性味，完全没有人情的温暖在其中，没有爱从他的身上流露出来，你怎么能继续在这样的教会中间呢？你当然不受吸引了。我不是不能怪你，但是我可以一半怪你，一半怪那冷冰冰的教会。如果你是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如果你失去起初的爱心，你要悔改。这些的话对以弗所教会，对老底家教会讲，以弗所失去爱心，老底家已经失去火热。你看见没有？有一些教会呢，正统信仰，行为很好，像以弗所教会，但是爱心已经失去了。有一些教会不冷不热，每天的唱老调，每天的奉行故事，每天呢裹足不前，在团的冰的中间呢，冷冰冰的侍奉上帝。耶稣基督说，你不冷不热，我要把你吐出去，我宁可你或冷或热。为什么呢？如果你热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圣灵活在你中间，你太冷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悔改，但是你不冷不热，你就以为不错嘛，虽然不热但是也不冷嘛，虽然不够热，比别的更热一点点嘛，你就满足自己，你不会悔改。我们喝水的时候有经验，冷水好喝，温水热的好喝，但那些半不温半不冷的水很难喝，我要把它吐出来。耶稣讲的，今天你们的侍奉怎么样？有没有火热？不要狂热，火热侍奉上帝。大家说，火热侍奉上帝，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上帝。还有两样，我们有怎样的心态的侍奉上帝呢？最后两样，第一样就是要勇敢的侍奉上帝，勇敢的侍奉上帝。圣经里面很少用勇敢这两个词，圣经用另外一个词代替的就很多，那是什么？刚强，刚强，刚强，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怕，只要信。刚强，这些词句很多，全本圣经讲不要怕，不要怕，你要刚强，不要怕，一共365次，足够你从正月一号到12月31号每天用一次。每天有主的能力叫你不要怕，不要惧怕，要刚强，要壮胆。但是很奇怪，圣经很少用勇敢这两个字，你发现没有？很少用。那有没有呢？有，但是很少。我今天提到最重要的一次勇敢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我们大家翻到一同来读，无论是男无论是女，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在哪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你可以在创世纪前面找。希伯来书第10章第35节，我念一遍，以后你们念一遍，好不好？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逼得大赏赐。大家听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逼得大赏赐。不要关掉啊！不要关掉这段时间，不要关掉。我要你回去的时候好好看整个前面讲的是什么，然后这个一个结论，所以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好，现在也不要关掉，也不要再看，看我，大家看我啊！就勇敢这个字，圣经很少出现，但是希伯来书出现一次很重要的，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什么意思？你有了， 你只有不要丢掉，
你有了抓住它，
不要丢掉。为什么呢？因为勇敢的心是侍奉很重要的事，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Those who serve with the courage will be gifted。 亲爱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要加倍给你，说你持住勇敢的心。我有时候想，我这一生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三岁没有父亲，我十多岁就要办公读，十五岁开始没有拿妈妈一块钱，我是很普通的人，很自卑的人。但是感谢上帝，神的呼召临到我以后呢，我雄壮像狮子一样的勇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无论见到哪一个人，台下是总统也好，台下是副总统也好，是国会议长也好，无论是将军也好，绝对不会影响我讲道的精神。这个礼拜天几个宗教全部联合在一个地方，印度尼西亚祷告会，各个宗教照着他的信仰祷告上帝。当然我在里面代表基督教，当我讲到的时候，神给我的勇敢超过每一个宗教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姊妹，总统在那边听，总统太太在那边点头，他当然看不见我，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但他心里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应当讲的话讲，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我十六岁的时候，在高中二，老师发一个题目，十七岁的时候，他发一个题目，真理必定的事，叫我做作文。我刚刚得救不久，所以我说，真理就是耶稣嘛，耶稣必定的事。但这是共产学校，左派的，无神的，辩证唯物论的，是相信社会主义，有过度了就进到共产主义，各取所知，各取所需。我读这些理论的，突然间我得救了，重生了，我相信耶稣是真理。所以呢，这个作文题目一来的时候，我就祷告，上帝啊，你竟然给我机会为真理做见证，因为题目真理必定得胜，上帝你就是真理，现在求你给我勇敢写。但是写了可能零分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在一个共产学校里面，你要写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那我就从那个时候休息，不讨人的喜悦，讨上帝喜悦。我第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可能得来一个零分，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要对我所信仰的诚实勇敢表达，所以我照样写，零分不要紧。第二段真理什么什么我就讲，上帝给我力量，两个钟头写九面。我是很不爱动笔的人，但我的文章在学校里面都是第一流的，所以每次我的作文都是85分、90分、80分、89分，每一次呢我作文都做得很好。但我除了做作文不爱写东西，就是那一天呢，两个钟头写了九面，一直写写写写写，写完了以后交上去，交上去我就等命运怎么样裁决。三天以后，继任通知我，老师叫你到他房间去。我当然知道什么事情了，啊，他敢给我零分吗？当然不敢，因为我先讲，大概给我零分。那么他给我零分，他变得听我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有智慧的啊，有立场、有智慧、有勇敢的啊，他敢给我零分，他把我叫来，他给我了62分。我从来没有62分，两面都80几分，九面应该是150分才对。我给我62分，好，我进他的房间。他说：“你说。”他先问继任，他也没偷看，他也没参考书，他没在那边抄书，没有。我坐在他旁边，我就在机长的，在班长的旁边，从他那一直写一直。他知道了，今天写的这么快。他说：“好，既然他没有偷看，你证明啊，是我证明。我要叫他来谈话。你说进化论是错的。你说呢？人可以喝牛奶，但是不能喝猴奶。”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呢，人应当是牛变的吗？神经病，我根本不相信变态啊，把我变来变去。我说呢，这样你的理论是不可靠的，因为你说人不能喝牛奶就不是，不能喝猴奶就不是猴变的，人能喝牛奶就是牛变的，是不是呢？你是不是呢？是不是？我说不是。我那个时候祷告，主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每一句话答错，我可能给他开除掉，可能留级， 这个是共产学校的最重要的老师，我那时候才17岁啊，但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耶稣说，你被叫去问话的不要惧怕，因为你要说什么我会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只敢，我就一边背那些圣经一边进去，进去心里噼噼啪啪噼噼啪啪跳的很多，装着很镇定的样子啊，不可丢弃勇敢的心。17岁嘛，好了，要做传道的怎么可以不勇敢呢？今天很多传道的失败就因为不勇敢，在这里人前讲人话，鬼前讲鬼话，人鬼碰头，你无路可走，就是这样。所以呢，好，那你怎么解释？我说很简单，老师，这不是基督教问题，这是进化论问题。为什么进化论说人跟猴子的亲疏关系很近，跟牛很远，远的可喝其奶，近的不可喝其奶？不是我要答，是老师你自己要答的问题。为什么人跟猴子很靠近，倒不能吃猴奶呢？你知道人喝猴奶会长大吗？不够营养的，如果长得也是像猴子，不是猴子变人，人变猴子，我告诉你。所以人喝牛奶会长大，人喝牛奶有营养。你告诉我，老师，我问你，根据进化论，人跟猴子很近，导致不能喝奶奶；人跟牛很远，导致可以喝奶奶。那应该怎么答？他问我一句，我问他一句，问了发现，到现在还没有完。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40几年前。这个老师不是小人物啊，他跟鲁迅同工过的，啊，是一个文学家。他叫我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是很著名的这个文人，他来叫我，我对他讲，他不能回答，他说好了，那去去去，就感谢主去就去了，他没有可以问题再问我，他找着办子找到我一个毛病，我一回答他，他就没有办法应付，所以我学会了，基督教不但要接受挑战，基督教要反挑战，基督的信仰不是被动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主动的。我们今天不能说把人当作笨笨的，叫他信耶稣上天堂就好了。因为保罗传福音的时代，罗马帝国已经承受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伟大的哲学家传来的希腊文化，他们已经有怀疑派，很用理性的，他们的享乐派注重限制，还有这个求善派，他们注重伦理。这些最有伦理的人、最有理想的人、最有怀疑理性的人，耶稣的福音还能派上用场吗？能。今天我要做上帝的仆人，虽然我17岁，我要勇敢为主征战，应当讲的讲，应当写的写，灵魂在所。从那个时候开始，62，在下个礼拜63、65、60，从来没有80多分。我感谢上帝，本来85变成60的，他就替我积23分在天堂。下个礼拜再记在天堂，再记在天堂，再记在天堂。所以我地上有分数，天上也有分数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其实我问你，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勇敢吗？我很遗憾，印尼有一些牧师在变动乱的时候，快快逃到美国求政治庇护。等到平安他回来的时候，他们教会不要用他，因为你不成为群羊的榜样。你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弃羊而逃，你要回来牧羊，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牧人。在困难的时候你勇敢吗？在面对墙壁的时候你勇敢吗？在逼迫来到的时候你勇敢吗？在你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你勇敢吗？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今天我们敢的是不应当敢的，我们不敢的是应当敢的。叫你唱诗害羞，叫你做见证害羞，去找坏女人不害羞，你神经病。当修的不修，不当修的修，你还以为你属灵？属灵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否要勇敢，应当做的做，应当讲的讲，应当去的去。阿们。你勇敢的心是否？最后一点我叫你不要翻掉，就是下面那节第36节，大家一同来读，我们侍奉这样，大家一同来读第35节，读完了现在36节，大家一同读希伯来书4章第36节，1、2、3。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忍耐，始终要忍耐，忍耐。你们发的问题很多，我早就知道，几十年前就知道，但我还是一步一步忍耐回答你。为什么？ 我学习要忍耐，忍耐。你不能对孩子要信赖，你说这样快口开起来倒进去，他就死了。我告诉你，你要忍耐，一口一口给他喂，你要给他一慢慢慢慢读。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还从头慢慢讲给你们听，使你们也可以经历这个困难，经历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等到你了解你明白的时候，我们心很快乐，因为多一些人明白真理，多一些人出来侍奉上帝，多一些人在神的真理的道上同行，一同侍奉主。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怎么侍奉，我怎么侍奉，我们同样的原理，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我们看见教会是带着天国的钥匙，释放谁他就释放，捆绑谁他就捆绑。我们带着天国的钥匙向世界进军，传扬上帝的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怎样侍奉，是天国可以早日降临的。这些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得住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什么感恩。以后呢，存着什么讨上帝喜悦的心，然后呢照他所喜欢的侍奉他。你侍奉的这些原则懂了以后，现在这三句话要记住在心。第一，感恩的侍奉。我今天能侍奉是神的恩典，我感谢他，感谢主给我机会讲道，感谢主给我机会探访，感谢主给我机会弹琴，感谢主给我机会侍奉，感谢主给我机会在门口招待，感谢主给我可以做招待人，感谢主可以给我做这事。不要说我不弹琴教会怎么办，我不讲道你们教会垮下来，我不奉献礼拜堂一定没有人修理，如果我不侍奉，我不来教会做服侍的工作，你们一定没有人来做礼拜。那不是感恩，感恩是什么？我今天能够讲道是神的恩典，我能奉献钱是神的恩典，我能侍奉是神的恩典，我能唱歌是神的恩典，我能连能够呼吸都是神的恩典。存着感恩的心侍奉上帝，阿们。第二，照他所喜悦，不是照你所喜悦。什么意思呢？你是讨他的喜悦，所以当上帝喜欢你的侍奉的时候，你的侍奉就真有价值。如果上帝不喜欢你的侍奉呢，你的侍奉就没有价值了。要讨他的喜悦，不是讨你别人的喜悦，自己的喜悦。不但如此，要照着他所要的来侍奉他，不是照着我们自己喜欢的，是照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用尽情的心来侍奉上帝。最后我要请你听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就明白我的意思。有一次呢，在一个音乐会里面，有个小孩子他演奏钢琴，所以他的曲子都是大手的不得了，听众看了吓了一跳，不懂的也不懂，懂的吓了一跳，因为弹的是 Rachmaninoff， 弹的是 Prokofiev， 弹的是 Beethoven， 弹的是 Hungarian Dance， 这个 Brahms 这些东西。所以他一首一首，他们大家鼓掌啊鼓掌，懂不懂的越鼓越掌越大声，全部在那鼓掌，几千个人在那看。这个孩子天才儿童弹琴，弹完一首以后，他静静的，没有回音，没有笑容，他的眼睛看见坐在最高的那边一个老人，有在弹，弹了以后擦了汗，坐下再弹，一首一首弹，每一首弹鼓掌像雷声贯耳一样。那就到最后一首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心里闷闷的，不知道怎么样，因为他每次看坐在上面那个老人，每首弹完了，那老人总是摇头。他再弹，老人还是摇头。最后一首，他站起来，整自己的衣服，振作一下，坐下去，把手上的汗全部擦干了，他聚精会神，把最难的一曲好弹，弹完了以后，大家再鼓掌的时候，他又不睬他们，他看那个老人家，这是那个老人点点头，他是笑起来了，他曾满意他那天的演出。你知道这个老人是谁吗？是他爸爸吗？不是。那老人是谁呢？是他的音乐教授，是全国最有权威的钢琴家。所以他现在弹你们喜欢不要紧，我不是要你鼓掌，我要那个了，那个老人，你鼓到你走破我不管，因为你懂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懂，那个如果摇头我就死了，每次摇头我怎么办？ 最后一期那个老人家点点头，他说好了，他就笑下来，他在心安理得，他知道他这个钢琴已经演奏成功了。今天真正侍奉主的人也是如此，人家鼓掌，哇，有人称赞我，你要听称赞吗？我十岁的时候祷告，全教会都称赞我祷告不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他们说怎么完了，孩子还没有完呢？因为我从小受训练的，很会祷告的，我每一天到山上去祷告一个钟头去上课的，所以全校都哇，这个人很会祷告，就是祷告不完，字句一直出来，每一次不一样的，好厉害。我如果要听称赞，早就称赞了，十七岁就开始讲道，在三年半里面讲道差不多大概60次才去念神学。念神学的时候第一次试讲，唯一不看讲章的是我，从十七岁开始我就不看讲章讲了，就在讲。哇，所以我的老师说，全校只有你不必写讲稿给我，只要大纲几个字就可以了，我信任你会讲。我早就受称赞了，第一次开布道会，人家称赞到差不多90度弯下去了。他说呢，几十年没有听到这样好的道了，自从宋博士死了，我没有听过这样的道。感谢上帝，你是第二个宋博士，你是 Billy Graham， 你是什么？我心里说，我是唐崇荣，我哪里是宋博士？这一次在纽约6000人的聚会，聚会完了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的一个记者来找我，他说 How can you do it? You preach so seriously and you can also make people laugh， 你怎么能够讲到这么严肃又能使全堂哄堂大笑，为什么是这样？我说 Not because of me， because of God， Our God is called the truth， We should be seriousOur God is called of humor. We should be humorous. 他点点头，他很少看见这样的道。你说要称赞，称赞一大堆，但是称赞有什么用？如果每一个人称赞了我，要到耶稣那里去。他说：“你呀、这样懒惰的，这样恶的，给我滚蛋！”那真的你是滚蛋，你这个蛋就一直滚，一直滚，不知道滚到哪里。但是当有一天你见到主的时候，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告诉你，这句话从他口中出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再改变修订他的宣判，你懂吗？他是 supreme and final authority， 最高的最后的权柄。他如果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点点头。如果他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你就说感谢上帝，你的命运定了，永远不能再改，所以你要讨上帝喜悦。我们再来读这些圣经好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最后两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后。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用上帝所喜悦的，用敬虔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世界，或者我们没有离开世界，耶稣基督再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是以他为主，是不是讨他喜悦，是不是以敬畏敬虔照他的方法来侍奉他？你要知道他是烈火。那你说烈火是指地狱吗？我是基督徒，与罪无关，我不下地狱，他是烈火，跟我的侍奉什么关系呢？圣经说这个烈火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金银宝石就要保存，草木火箭就要烧得干净，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我像聪明的工头，我要把你们建造起来，如果我用金银宝石建造，大火来烧的时候还照样存在，如果用草木火箭来建造，火一来全部消灭的。所以侍奉的人要注意，上帝是烈火，他要考验你的侍奉，你的侍奉是扎实的，是真理的，是公义的，是照上帝的旨意的，是在圣灵引导之下的，或者你侍奉不是的。只有那些真正合神心意的侍奉，有在神基督的国度里面永存，那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的侍奉，不是照着神呼召的侍奉，不按照神真理的侍奉，就不能永存，要像草木火芥的 被烈火一烧的时候就消灭掉。我们既然得罪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靠他许愿，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大家说，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借着这一次国度教会侍奉的真理，给我明白我在你永世计划中间应当怎样照你的原则，照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来服侍。求主的灵感动我，求主的灵改变我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主的真理接近我们，使我们从心思意念到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侍奉的工作都得着主眺望，主的改变。你说，主啊，求你接纳我的侍奉，求你更正我的侍奉，求你使我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更加强，愿意更在神的工作上尽心竭力侍奉，讨主喜悦，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一同站起来祷告。